285哦，无惭开始啊，哦，无惭无愧，嗯，这个很重要，无惭无愧，这个就有关于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努力的断恶修善，能不能很精进的来成就一切的善行，或者是成就一切佛法的修行，那个精进的程度实际上就跟我们的惭愧有关。那关系更密切的就是它跟我们的忏悔有关，就是我们能平常有没有常常在修忏悔。那什么时候应该修忏悔呢？做错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有没有其他的时间也应该修忏悔的？除了做错事情赶快忏悔以外，没有做错事情就不用修忏悔，对不对？啊？
无始以来的业障也要忏
悔。哦，无始劫以来的业障也要忏悔，到现在还没有开悟，还没有证果就应该忏悔，啊、哦，还没有成佛之前都应该忏悔。那等觉菩萨要不要忏悔？
要。
啊、哦？为什么？
因为他还没有开悟成佛。
因为他还有一品无明，身相无明没有破，所以等觉菩萨都要忏悔了，何况我们？啊、哦。可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自觉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反省力，就跟现在要讲的这个惭愧有关系。如果我们有非常高度的惭愧心的话，我们就知道自己是念念都应该要修忏悔的，就跟十大愿王一样。下面待机，所有会想的都关起来。十大愿王就讲到什么哈、啊？你的也关好，手机都关了。嗯，十大愿王就讲到要忏除业障嘛，是念念相续，敬畏来际，没有间断的时候。在我们圆满成就佛道之前，念念相续，没有间断，永远没有疲累的时候。就是实际上最标准的是没有一念离开忏悔的心，因此他念念都有惭愧，他觉得他今天没有比昨天进步，他就会惭愧；他觉得他今天还有不好的念头升起，他也会惭愧；今天说了一句不应该说的话，他也会惭愧，不用人家讲的，他自己就会自责，然后自己不能够原谅自己，然后发誓我一定要改，一定要改，这样他才会很精进的断恶修善，很精进的成就一切修行的内容，很快就能够圆满。所以我们能不能快速成佛，其实就跟现在讲无惭无愧，是不是还是无惭无愧有关系。如果我们有高度的惭愧心，我们就有高度的反省，我们就有高度的忏悔，那我们就能够很快就能够圆满。所以现在讲的这个无惭无愧跟我们的修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平常有没有这样的警策，有没有这样子鼓励自己提醒自己，那就看这个惭愧心够不够。那什么叫惭愧心呢？什么叫惭跟愧，这两个是不同的。惭是对自己羞耻，自己做错事情自己有一种羞耻的心。那愧的话是想说怕影响到周遭的人，不是自己对自己负责，而是周遭的环境、社会、国家，周遭的人、众生对他们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这样的恶行是不是可以，或是不是会影响到其他的人？那如果说即使别人对我们有所批评，然后我们还是无所谓，那就表示说他没有愧心。所以愧是愧他，惭是惭自己。自己的那个羞耻的心是惭，愧对于别人这个是愧，惭自愧他，这是两者的差别。好，我们看书上怎么讲，那就286页。什么叫无惭呢？就是完全不顾自己的道德品性修养，也不重视佛法的戒律，因此心中轻视排斥行善的人以及诸种功德善业等， 这就是无惭的体性。什么叫做完全不顾自己的道德品性修养？这就是讲我们每一天检讨自己的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我们修行的内容。修行的内容你今天修的好不好，就跟我们今天的道德品性修养有很大的关系。可是现代的人因为是功利主义，所以他们不会很在意说，哎，这个人这个 他的道德 品格高不高。过去是读书自在圣贤，读书自在圣贤，要做圣人贤人，那是过去读书就是为了要自己的品性修行，要让他作为这个圣贤。圣贤是我们读书的标准，做学问读书的人应该有的修养，是以这个为目标。可是现在不是，现在读书是志在什么？志在赚钱。过去读书志在圣贤，现在是读书志在赚钱。就是我学历越高，哎，我可能过去，我踏入社会之后，可能我的薪水就会比较高，因为我的学历高。所以变成说，为了将来，谋求一份职业，或者是创一番事业，作为一个很好的条件，或者是结婚也是条件之一嘛，对不对？他什么毕业啊，也是变成一种条件啊。你去上班的一个，去做工的一个条件啊，你要相亲的一个条件，或者是哎，在社会上哎地位上的一个条件，变成是这样子。所以你们知道现在为什么全球的经济不景气？知道为什么吗？就是问题出在这里，知道吗？全球不景气的原因是什么？都很惨了，现在都很惨了，新加坡差不多吧，对不对？那我们想想看，为什么会有这种不景气的现象？不景气就是赚不到钱嘛，为什么赚不到钱？是因为人心怎么样？人心越来越贪嘛，功利主义越来越贪嘛，越来越贪就越贪不到，越贪不到就越来越匮乏。因为它是共业，整个全球性的共业所感的，所以要改善景气有什么办法？怎么样让经济成长？事业起飞啊？股票不要一直下跌啊？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去贪，
去贪哦？怎么去贪？我们每天怎么修去贪？惭愧，惭愧，全球的经济不景气是我的责任，我太贪了，我是共业之一嘛，大家都贪的话，所以我有责任，这样是不是这样？是这样，惭愧。
因为我们尊敢嘛，因为有些人耍手段嘛，赚很多钱，害那些人哦，变成亏很多钱哦。哦，其中部分他们是耍手段嘛。所以别人赚了一大笔，然后其他人就陷入那个陷阱。
嗯，是，对，唯利是图嘛，不管人家的死活，自私自利，只顾到自己的利益，那其他人可以牺牲其他人来成就我的事业，所以就会变成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每天如果能够念念都修去贪的话，恐怕能够慢慢的影响这个共业的力量。那我们怎么样念念修去贪呢？要讲实际一点嘛，这样子好像很空洞。啊，布施怎么样？布施都已经赚不到钱了还布施？
布施够穿
的吗？哦，哎，多的都布施要存一点，万一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可以急用啊！万一生病啦，万一。
有一次算是服务吗？
哦，不怕，不怕，不用继续都没有关系，是不是？越施越多，越布施越多，所以没有关系。只要多的我就给他舍出去，我不用想明天有没有饭吃，没有关系，可以做得到吗？看是说说而已吧。
有点担忧了，是不是？后顾之忧。
所以啊，舍放下多难啊，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怕护法被照顾。
果然你可以这样讲。
马看你这么贪，他就不照顾了。护马什么时候照顾？就是你可以布施的时候，他才照顾。应该是这样嘛，护持佛法嘛。你真的有精进在修行，他不会让你饿死的。饿死首先就告，按铃声告，告什么？告护法，告佛菩萨没有护持。好，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这个第一句，我们就感慨很深哈、哦。不顾自己的道德品性修养，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人在意这个了，哦、都是为自己着想比较多。那为了利益的话，可以不择手段这样子。道义摆两旁，利字摆中间，对、哦。好，那如果说世间法里面他是这样，就是他平常生活当中是这样的话，那他今天如果来学佛修行的话，他也不可能好好持戒，因为他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是说贪图自己的享受啊，或者是满足自己的贪欲啊，然后违反戒律的内容，然后他破戒的时候他还很多理由，哎呀我也想了，可是好难哦，又是很多理由跟借口说允许自己来破戒，可是他所有的理由跟借口就是跟他自己的贪欲是相应的。好，所以同样的，他在世间法是这样的一个表现，他今天学佛修行也是一样，没有办法好好的持守戒律。为什么没有办法持戒清净？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禅心，他不会对自己的身口意三业负责，他只会增长他自己的习气，是习气在做主，不是他自己的心可以做主的。就这边讲到他为什么会不重视佛法的戒律呢，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禅心的关系，因此呢心中轻视排斥闲散的人以及诸种闲散人，就是一切那种他平常能够我们说社会上的好人好事的那种代表啊，行善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如果在佛法里面的话，就是能够修一切善的，成就一切善的这样的一个闲散人，还有诸功德善业。刚才是讲人，那现在是讲法。刚才是说能够行善的人，那种种功德善业就说法，他对这个种种的一切的善法，他也不会很尊重，很轻视排斥，他觉得那个没有什么，那个不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无禅的体性。无禅能障碍禅的升起，并且呢让恶行不断的增长广大，这就是无禅的作用。因为一个对自己的道德善法都能够置之不理的人呢，他就一定会轻视排斥闲人善事。好，这就讲到人跟事他都会轻视排斥，所以他见到那个有道德品性修养好的人呢，他也不会赞叹，他也不会见贤思齐。见贤思齐就是说，他看到他很好，赞叹以后呢，他马上想，我也希望像他这个样子。哦，这是有禅心，见贤思齐嘛，就是看到一个很好的榜样，比如说他很清净修行，他持戒很清净，或者他禅定功夫很好，他有那个智慧。那我们除了赞叹以外不会嫉妒，除了赞叹以外我就心向往之，希望像古代的祖师大德，这个诸佛菩萨的示现都是给我们很好的榜样，那我们看了一些祖师的传记，是不是有升起那种敬仰的心，是不是希望自己也能够像他一样，这样的有这些成就。如果能升起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个善良的心，那表示我们有禅心。可是看归看说他很了不起，他成就很高，跟我没有关系，那我就看好羡慕一下就算了。那这个话可能禅心不足，看到就是要砥砺自己，要勉励自己，要提醒自己，鼓励自己，一定要像这样子，那我们才可能成就嘛，那不会放逸懈怠这样子。所以他也会在这上面，他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榜样的时候，他就会见贤思齐，那也希望自己在这方面下功夫。可是没有禅心的人呢，他就可能会 看他哎，可能学问很高啦，哦，有各方面的优点。现在是强调说，哎，道德品性跟修养。可是没有禅心的人，他看到说，哎呦，他这个不错，可是他也许不会赞叹啊，或者是也许他也不会见贤思齐，那种希望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心，他会生不起来。我们现在是讲没有禅心的人，没有羞耻心的人，那他会挑他的毛病，试图，哦，他这个好的不要看，他就会看他那个不好的。他虽然道德品性很好，可是他应该还有其他的缺点可以挑得出来的。他可能事业做得不是很顺利，哦，可能家庭的关系不是很好，或者是哎，可能子女的哎读的学校不是很好，他就可以找很多其他的比较不足的那个方面来平衡自己的那种觉得说哎比不上他的那种自卑感。他会试图从他的身上找出其他的缺点，然后来平衡自己。他会做这样的事情，而不是见贤思齐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常常相处的时候会听到人家前面好像听起来是赞叹说哦那个人怎样不错不错不错，可是就完了嘛，可是就是就开始了嘛。因为他的重点是讲后面，可是又太明显了，这样子直接批评人家太明显，所以他前面要稍微啊先称赞一下，可是那个是他心里比较不平衡的那个部分。好，所以我们平常修行人之间在谈事情的时候，就知道世间的人我是非在他的心里面存有多少的分量。如果谈来谈去都是在谈哪个人怎么样，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话，就表示说，哎，他的心并没有离开人我是非，那他的修行势必没有办法很精进。那他的心呢，也不入道，他的心没有时时都在正念当中，正念正知当中，他的心不在道上，没有跟法相应。哦，所以他生起来的念头都是那种分别执着所产生的结果。所以谈论言论的那个内容，其实就可以看出一个人他的品性，现在讲道德品性修养怎么样，就可以观察出来了。那世间人是这样，就是说他那个人做人做的怎么样，可是修行的人就是看他修的怎么样。这就是在讲到他为什么会轻视排拒呢？排斥轻视，就是说他没有那个没有什么嘛，然后就不是很喜欢跟他在一起，因为他跟他在一起会有压迫感，所以他就会找跟他同类的人交往。那这一类的人他也不会羡慕，然后也不会见贤思齐，也没有好药的心，然后他也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因为他可能重视的是我们刚才讲的，可能是名闻利养是他的重点，他可能自私自利，能够为自己获得一些利益，不择手段，这个可能是他的在社会上为人处事的重点，而不是在哎他那个品性啊道德这方面修养方面下功夫，他不会在这上面下功夫。所以对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对象，他反而会轻视，然后就排斥，他反而是这样的心。那我们就知道他的原因是因为禅性不足的缘故。那人是这样，那对一切的善行他也是同样的，他既然轻视排斥一切的善行，他当然就不会很努力精进的去成就一切的善业嘛。所以他会觉得说，哎，这些贤人善事呢是不值得我重视的。好，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对自己的过失罪恶呢当然也不会感到羞耻，所以他也不会觉得说自己有什么需要哪边需要修正或者是改过的必要，要改也是别人改嘛，怎么是自己改呢？对不对？所以有什么事情发生也都是别人要检讨，不是自己要检讨，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老是看到别人的错，然后看不到自己的错，就是因为他没有高度的反省力的缘故，因此呢才会让一切的恶行继续增长广大。所以我们刚才就讲到说，惭愧心不足的话，我们要断恶修善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会给自己的那种恶行还会造业呢给很多的理由借口，因此就很难断。 无惭就是对自己没有羞耻的心，这就主要讲对自己负责，自己的身口意负责。那只要对自己没有羞耻的心呢，做错事情也没有羞耻 的心的话，我们就说它是无惭。儒家有一句话说知耻近乎勇，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有羞耻的心，他有勇气改过。所以我们改过也要有很大的勇气，那个勇气的来源是什么？就是这个惭心。所以只要有羞耻的话，他就会勇于改正自己的过错，因此很快就能够成圣成贤。这是儒家都这样子，何况我们学佛的人，那更应该有这个惭心才对。那不固智法师说，一个人到了没有羞耻的时候呢，就连自己的道德修养都可以不顾，更何况这一介世间。世间就是所谓的仁义道德嘛。那出世间的话，就是所谓的戒律等等的，我们有没有那个持守戒律这样的一个精神，这些善法啊。所以对于不仁不义的事呢，都可以毫无顾忌畏惧的去做，完全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所以没有惭心的人，他一定是自私自利的人，他一定是唯利是图的人，他一定是尽量的维护自己的什么恶行的人，自己的习气做主，然后很难修正自己的人，就是有这些特质，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没有惭心的人。于是见到有贤有德的人呢，反而轻视拒绝，不愿意跟他们来往，这就是无惭的体性。那不跟这些人来往，不见贤思齐怎么办？他当然就是去亲近跟那些人来往，跟他怎么同类的这些人，就是恶人。既然不去亲近重视那些有德的人，当然亲近的都是和他同样无知的朋友党羽，大家在一起，那在一起当然就更有机会造恶了，因为大家都是同样的一种习气，这是它的作用。那愧呢，就是对他了，对社会对世间的种种的法的一种责任感。无愧完全不顾社会上的道德法律的规范，就是对外来说。以后要把它拔掉，上课拔掉，社会上是啊，我们定力不够的会干扰啊。社会上的道德法律，他可以完全不顾，因为他有他自己一套的标准，他自己的道德观，他自己的法律规则这样子，所以他对社会上的这种道德那种规范啊，法律的规范，他完全不理会，好无所谓啊，这就是我们说他没有愧心的人的一种现象。那他也不在意世间的舆论的批评还有责难，别人对他批评他也无所谓啊，不在乎，你怎么批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样责难他也不在乎。反而尊崇重视的是世间各种报恩的行为，这就是他的体性。所以他就会障碍我们那个愧心的升起，那当然这样的情况一定会让一切的恶行呢继续增长，这是他产生的作用。因为对世间舆论的批评责难都毫无顾忌的人呢，自然重视推崇的就是报恩的行为，因为自己有另外一套标准嘛，那他就以他自己的那个标准来做事情，好为人处事。那对自己所犯下的过失呢，罪恶也不会感到羞耻。他如果良心还有的话，他可能会脸红一下，可是马上又理直气壮，这样歪理千条，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因此，障碍愧的升起，使一切恶行继续增长。 所以他如果说有一些什么违反法律啊的事情的话，像违规停车啦，什么闯红灯啊，你们比较没有闯红灯啊，违规停车比较多，也有，对啊，所以就是啊，跟这个有关哦。你们还有平常逃税，还有什么来举一些例子来？我对你们这边的民情比较不了解哈。
怕抽税报假账
吗？哦，报假账，哦，做假账，就是逃税嘛，逃漏税。还有吗？哎，赶快忏悔一下。还有什么？大家都会共犯，那他就有理由啊，为自己辩护，说什么大家都这样啊，好像就名正言顺了。谁说的？还是犯法、啊。这就是没有愧心哦，大家都这样哦，所以我也可以，好像就变成合法了。哦，对不对？你也逮起嘛，你也逮起嘛，赶快啦！大家都这样，为什么不好啊？那就有人告啦，哈。
大家都
对啊，所以这不能够当作理由，对不对？那如果有愧心的人，他会不会用这个借口说我也可以这样，因为大家都这样，可不可以？他会不会这样？啊，应该不会吧？嗯，好难哦，大家都这样，所以就一切合法。哦，那就会不会被抓就看运气，对不对？看过去福报修得怎么样。这就使一切恶行继续增长，因为没有愧心，不会检讨，然后不会反省，然后没有改过，没有痛下决心说不可以。虽然大家都这样，可是我不可以这样。为什么？因为我要赶快成佛啊！所以我不可以跟大家一样。他们不想成佛，他们要堕什么三恶道？我怎么可以跟他们一样勇猛精进的造业，然后堕三恶道？他们无所谓，可是我有所谓，所以我不能跟他们一样。所以大家都这样，可是我不可以这样，是不是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才有愧心嘛。嗯，好。所以无愧呢，哎，就是对别人没有羞耻的心。刚才无惭是对自己没有羞耻的心，现在无愧是对别人没有羞耻的心。所以他就说，他完全不顾着世间的舆论道德，通通放一边。像这样甘心为恶的人，连自己的罪业都不顾了，更何况是世间的苛责、讥笑、斥骂。因为讲业果来讲，这个业果都自己要承受这个果报的、啊。逃漏税有什么果报？
贫穷
的果报。有些人赚钱怎么样？赚得很辛苦，可是一下就怎么样？一下就出去了。那个是有原因的，赚得很辛苦，好不容易赚到手，可是他就有那个叫什么？失财、散财，那个叫什么？
破财。
啊，破财，对，破财。
散财。
对，善财当善财童子，他就哎，他就是那个财，他就一直没有办法积蓄，他就会一有什么事情让他破财，这样的因缘，那我们就知道，哎，就跟我们过去的这些业有关，曾经造这方面的，所以以为说有利可图，就是说你以为逃漏税是在赚，不晓得那个是大亏本，你不但要受业报，你到时候。那个破财破出去的财比你那时候逃漏税的那个什么比例还要高，为什么？啊，高利贷。对啊，因为我们知道业的特质是增长广大嘛，就是说你一直这样往这方面想的话，一直想要一心一意逃漏税，一心一意要贪的话，他那个业业就一直增长广大，所以你虽然是哎逃漏税贪到一点点，可是因为你的业业一直在增长广大，你一直在这上面的习气一直增长，所以他那个业就变得很大，所以等到你破财的时候，那就不是那一点点了，不是你当初贪到的那一点点，比是不成比例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根本就不会贪，因为看起来好像在赚钱，其实是你到时候要承担的那个业报比这个还要严重的很多，是这样子的。哦，所以这就是讲到连自己的罪业都不顾了，就是不明白这个业果因果的道理，以为是有利啊，有利可图才会造这样的事情。所以经中说只有两种善法可以救众生，一个是惭，一个是愧，这两种白法善法可以 救众生。所以一个人有没有救，就看他还有没有惭愧心嘛。他如果说一切恶业都造了，然后人家劝他，他也不听，然后他自己也无所谓，那就说没有惭愧的心就没救的意思。好，他今天想要来学佛，学佛修行都不可能有结果的，因为他不可能断恶，因为他觉得无所谓。哦，所以一个人他有没有救，就看他惭愧心丧失了多少，还保留多少成分。哦，他的惭愧心越多的话，表示他越有希望能够成就。那如果是丧失的越来越多，几乎没有的话，他是不可能的。哦，他只有堕恶道的这样唯一的路可以走而已。为什么这两种善法可以救众生呢？就因为只有惭愧心才使人有高度的反省力。我们刚才讲高度的反省力靠什么？就是靠惭愧。你有惭愧的心，你才会反省自己，我哪里需要改正的。好，那反省到了之后你才会忏悔嘛。好，所以第二个就是说，只有惭愧心你才会自身忏悔自己的过。好，第一个你的反省要靠惭愧，那反省之后呢就要改过嘛，所以要忏悔，所以是勇于忏悔，也是靠惭愧。那不从此不会再为自己找任何的理由借口说可以破戒啊，或者是可以违反这个法律啊，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因为他是真诚的悔过了。那第三个，只有惭愧心才会使人有向上向善的心啊，他才有诚意嘛，忏悔之后才有诚意要改过啊，那改过才能够向上向善。那我们就知道忏悔它实际上背后推动的那个力量就是靠惭愧心啊，所以一个人他能不能忏悔就是有没有惭愧心来决定的。禅啊，接下来是要讲惭愧它的差别啊，有一些差别。禅是自己不造恶业，愧呢是不教他人行恶，所以也是禅自愧他。禅是自己内心感到羞耻，愧呢是向人发露忏悔，也是一个对自己一个对他人。禅呢是对自己，是自己对得起天地良心，那愧呢是对社会大众有所交代，有这样的责任感，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社会大众的责任感，就是靠惭愧来的。所以只有具足惭愧心的人呢才能够叫做人哦。因为畜生没有惭愧心嘛，哦，没有惭愧心就跟畜生没有差别了，哦，所以只有惭愧心才能够叫做人。好，所以没有惭愧心的话，那跟畜生就没有什么差别了。所以这两者呢，是在一念恶心当中同时具足。虽然一个是对自己，一个是对他人，哈，对社会负那个国家来负责的，可是它是同时现起，就是说，只要我们有恶心的话，我们一念恶心，就一念不好的念头起来，其实这中间你会为什么会升起不好的念头，就是因为你没有惭愧，你才会让自己升起不好的念头。所以一个不好的念头升起来，其实这里面就已经是无惭无愧了，所以它是从同时现起的。现在是要说明它为什么属于中随烦恼。中随烦恼就是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说它是什么同时聚起的，第二个是它骗一切的恶。所以第二个，而且骗一切的不善性，就是骗一切的恶性。因为无惭无愧就是所有的身口意就是全部都是恶性嘛，所以它是骗一切不善的。所以我们能不能成就，就是完全靠惭愧心了。有惭愧心你就会忏悔，有忏悔你就改得很快，那要成就一切的善行就非常的快速了。那接下来是不信，这个也很重要。不信呢是对十德能三者不能具足，信忍信乐信欲。华严经上说，佛法大海，什么信为能入，智为能度。佛法的大海只有信，具足信心的人才能入哦，才入佛法而已，就是要靠信心。 所以信心不足的人，他那边修半天，其实根本就还没有契入什么佛法大海。所以信为能入，只是进入而已，还不谈修行哦。有没有真正进入佛法的大海，就是看你是不是已经到目前为止已经具足信心了。如果是已经具足信心，你已经契入佛法的大海，那能不能得度呢？就看你有没有智慧。所以是智为能度，能度一切苦厄，能度一切的变异生死、分段生死，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智慧，无我的空性的智慧。所以能不能得度，完全是靠智慧。那能不能契入佛法，靠的是信心，心境的信心。那信心的对象呢？你相信什么？有三个内容，就是现在要解释的三个内容。什么就是实德呢？这三个你是不是有信心？我们可以检查自己。什么叫实呢？就是对一切法，有为法或者是无为法，就是实事跟实理，你是不是已经了解了？因为对一切法的事理不明，所以无法升起信解。就是说我们到底能不能相信，那就是说你对那个真理你有没有一些了悟了？那什么是真理的内容呢？那就讲到本体界跟现象界跟作用，跟它产生的作用。那什么是诸法的实相？什么是空而不空的道理？这个中观正见。什么是菩提自性？什么是你的佛性？我们是不是已经能够了解这个不生不灭的道体，这个清净的法身？讲了那么多名词，都是同样，都在形容同样的，就是本体。我们的那个自性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嘛。那我们对这个是不是有一些体悟了？这个是不变的，恒常不变的宇宙的真理。可是它不变随缘嘛，不变是讲我们自性的本体是不变的，可是它的作用，它的现象是生灭法，这个有为法是改变的，它是随着不同的因缘，然后做种种的生灭的变化。这就是这边讲的事实事，事就是讲它的现象，跟它产生的作用。那这个呢，是生灭无常的。所以我们对一切因缘所生法，我们是不是了解？它是无常的，它自性是空的，它是无我的。我们每天六根面对六尘，这个所有的见闻觉知，每一个当下，我们是不是都能够了解？哎，它是生灭无常的。我们还会不会着在那个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六尘境界上面？我们如果还会着在上面，表示说我们以为它是恒常的，不知道它是生灭变化的。不知道他自性是空，他是无我的，就没有这一层的体认。可是虽然有这些现象跟作用，可是他背后的本体是不生不灭的。那我们又可不可以在生灭变化的这个六层境界的当下，哎，反观自性，反闻闻自性，哎，回到我们那个能够觉知的那个作用上面，可不可以在当下生灭的当下去看到那个不生不灭的本体？可不可以？见闻觉知是生灭的，可是见性、闻性、觉性、知性，它是不生不灭的，它是我们自性的功能，我们的菩提自性。讲到这个本体，佛性、菩提，不管它用什么名称，中道实相，这个它是没有生灭的。所以我们在作用起作用的时候，譬如说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看的这个对象它是生灭无常的？那我们知不知道我能看的这个不在所看的这个境界上，所看的这个作用是生灭的，可是我能看的这个见性呢是不生不灭的？我们是不是同时有这样的体认？如果我们可以在作用的上面直接反观自性的话，我们的自性是没有生灭的，那个他就我们常常可以做，常常做这样的练习，我们就很容易开悟。像佛陀当时 有一次佛陀他坐在树下打坐的时候，他就有两个商人从那边经过，骑着马，就是马车，驾着马车从佛陀打坐的那个前面经过。那他们经过有两个商人卖布的，他们经过之后一看，哎，那个不是佛陀在那边打坐吗？哎，我们下来向佛陀顶礼，所以他们就下来了，然后就那个见佛陀。那么他们问佛什么事情呢？就说，请问佛陀刚才在打坐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有马车经过？佛陀说我没有看见。那你有没有听到声音，马车的声音经过呢？佛陀说我没有听见，不见不闻。好，那上人就继续问了，你没有看见没有听见是因为你入定了吗？佛陀说我没有入定。那是睡着了吗？不是入定就睡着了吗？我也没有睡着。哦，这个商人慧根很高，他一听他就懂了，所以他就赞叹佛陀说，善哉善哉世尊，什么觉而不见。赞叹完奉上两匹什么，他们是卖布的，两匹布供养给佛陀，赞叹佛世尊觉而不见。这个觉就是现在讲我们的本体，我们的觉性它是没有生灭的，佛陀是靠觉性不生不灭的。觉而不见，那个见不见不闻是指没有妄见妄闻，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妄见妄闻，它是生灭法，见闻觉知是生灭法。 你眼睛看到那个色尘，这个因缘所生嘛，无自性，它是无常生灭的。可是我能见的那个是真见，生灭无常的是妄见，我能见的那个觉性直接照见，那个不生不灭的觉性直接照见，那个是真见。所以佛陀他用的是真见而不是妄见，所以他说觉而不见，那个不见是我不是用妄见，我是用我的觉性怎么样直接照见。所以他说不见的意思就是说，我用的不是生灭的那个妄见跟妄闻，所以他说他不见不闻。这个意思就是在为我们开示说，我们平常你眼见色耳闻声的时候，哎，你当下是不是有这样的觉照？我们如果用妄见的话，哎，那就是一念无明起了嘛，真心一念起了无明，就落入妄心里面了。妄心就是有分别执着，所以你见色的时候，哎，你就着在那个色相上，不晓得你这个作用，它只是生灭的，生灭的。其实你见的当下，其实它就已经过去了嘛，对不对？可是我们为什么会着在那个哎好不好看，我喜不喜欢这个样的境界？为什么会哎就产生那个分别执着呢？就是因为我们不是用那个不生不灭的本觉在作用，而是用那个妄见，用那个生灭法，所以我们就迷失了本性，然后就着在那个色尘的境界上面。那耳闻声也是同样的，很好听的音声，古筝、古琴、箫、笛，哇，好好听，交响乐，很好听。那你在听的时候，你到底是用什么听？你用你的耳朵听，还是用你的心在听，还是你用你那个不生不灭的觉性在听？好，所以那个能听的那个不在音声上，能听的那个觉性不在音声上，它是没有生灭的。可是你听到那个音声，耳朵听到音声升起耳识，那个是生灭的法，是生灭法，是无常无我的。我们这在这个内容如果说了解的话，那我们每天六根面对六尘就很容易开悟，因为你都不会着在六尘境界上面，随着它而生长我们的贪嗔痴与痴无明，不会，你只是用你的觉性，你的真心在直接作用。那作用你很清楚的知道，那个现象作用都是因缘生法这样而已， 所以它是自性之空的，是无常无我的，所以你就不会着在六尘境界上，不会为它什么迷惑，不会颠倒梦想愚痴无明，不会。那我们为什么会升起妄心呢？就是无明，因为无明还在的关系，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那个能见的作用，能闻的功能，其实是我们自性的功能。我们没有这样的那个，因为无明的关系，所以它本来是真心的作用，可是因为无明在，所以一念的真心就无明一起就变成妄心了。本来是真心，可是你说妄心有没有离开真心？没有啊，不然谁在看？对不对？总不会说那个会生灭的什么东西在看嘛？不会嘛？哈，所以你能看的、能见的，其实是我们的真心，只是因为无明让我们落入那个妄见当中。好，那我们现在如果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就能够反妄归真。那平常就是用真心作用，不落入分别执着。不落入妄见、妄闻、妄觉、妄知，那我们就能够很快的反妄归真，全部都是觉性的作用而已，而不会落入分别执着当中。好，这就是现在讲的第一种，我们对这个实，就是一切法的实事实理完全的了解，我们才会产生信心，因为我们了悟了这个道理，而且平常也都在做这样的一个练习或者是观照，那我们当然就能够升起信心。那第二个要相信的是什么？三宝清净的功德。三宝清净的功德有哪些呢？就是法身德、般若德还有解脱德。由于对这些功德信心不足，因此无法产生信乐。刚才是信解，那现在是信乐，就是说对这些功德呢，不会升起好药之心。那什么是法身、般若、解脱？其实前面讲信的时候讲过，不过我们还是复习一下好了。法身德就是指修中观的时候，可以破无明，证到那个不生不灭的，这时候所产生的功德，我们叫做法身德。清净的法身就是指那个不生不灭的道体，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中道实相啊，什么法性啊、佛性啊，这个就是指的法身，它是不生不灭的。那只有修中观才能够破无明，那破无明呢，法身才能够显现。所以平常我们也常听到说，破一份无明，见一份法身。所以我们要破的一共是41品无明，41品无明全部破尽了，就能够究竟圆满成佛。这是成就的，是圆教的佛，是究竟圆满的佛。那般若德呢，是修空观来的，修空观可以破见思二惑嘛，那就能够了知一切法自性之空的，这个就产生了这个般若的智慧。那解脱德呢，就是修假观，这一切法是如幻假有的，他就能够破尘沙惑。这个就是行菩萨道一定要破的。你观一切众生如幻，你就不会觉得说众生很难度，无量无边，度到什么时候？那就是尘沙惑破的话，你平常常常修这个假观，一切法都是如幻假有的，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你就不会升起那个部位的心，很害怕恐惧。所以这时候所升起的这个功德，我们就叫做解脱德，因为它能够远离一切的束缚而得到大自在，所以我们说它属于解脱而升起的功德。那第三个能呢，就是能力的意思，可以成就一切世间的善法，还有出世间的善法的能力。我们是不是相信自己能够正果？好， 是不是能够成就一切什么佛陀的这个什么十八不共法啊、十力啊、四无畏啊，这些我们是不是啊神通啊、智慧啊，我们是不是相信自己也能够证得跟佛同样的能力？那如果不相信自己能够成就这些善法，那当然就很难升起说能得能成的这个希求心，就不相信自己能够证得能够成就嘛，所以就不会下，不会发愿发心，下定决心说我这一世一定要成就，我一定要开悟，我一定要证果，我一定要成佛，那这个决心下不下去，就是你怀疑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可是这些能力都是我们本质具足的啊，每个众生都有的，本来就有的，只是说你有没有把它开发出来这样而已。借着戒定慧的修行就一定可以开发，因为是本具的嘛。可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好，所以对于十德能三者没有信忍、信乐、信欲的话呢，就会污秽我们的心还有心所，这就是不幸的体性。它障碍什么？障碍我们的清净心没有办法升起，那没有办法好好的修行，当然就会使恶业继续的增长，这就是它所产生的作用啊，它的副作用非常非常的强的。因为不幸的人对于善法多放逸懈怠，所以就会使恶业继续增长。不幸有三项：不幸时得能，从幸的幸时有，幸有得，幸有能，这三个反过来就是不幸这三个，这个叫做不幸的三项。那一般的染污法都有它个别的形象，只有不幸跟其他的染污法是不一样的。其他的烦恼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一些，像十个小随烦恼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像它的话就是个别现起的，它的后果没有那么严重，可是不幸的话就特别的严重。因为一个人不幸的话，他的心就被染污了，所有的什么恶法都同时现起，所以一个不幸的话其他全部有了。好，所以他比较严重，所以他不但能够使自己混浊呢，还会去染污其他的心还有心浊，就像很脏的东西你不管放在哪里都把那个环境弄脏，是这样的意思。这就是他的体性。所以不幸呢，就是没有诚信的心。既然没有真实的信心，当然对一切的法的实事实理就没有办法产生圣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本体界还有现象作用呢，哎，道理不明白不了解啊，那不了解的话当然就很难升起真实的信心。所以对三宝真实的清净的功德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正德的、般若的、解脱的、法真的，因为没有信心，所以就没有办法升起这个好药的心，所以就不会很喜欢修行，不会很精进的修行。那对于一切的善法当然就没有欲求欲得的这样的心，就没有很坚持说我这一世一定要开悟证果，这样的心生不起来，因为信心不足的缘故。所以他就会很多，我们看很多修行人，他就是想说也没有什么啦，说你为什么要学佛修行啊，我就是种一点善根福德嘛，我希望将来生在富贵人家，这就是我，哎，我就是行一些善这样就好了，我也没有很大的抱负，就是希望下一次可以投胎，这一次可能苦日子过怕了，下一次生在富贵人家，哇，那我就很满足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啊学佛的目的，有些人是为了下一世的那个圆满，世间的圆满，然后来学佛修行的，这样的人还是很多，或者希求人天果报的，像还是很多，就是只要他没有决定这一世要解脱的，那就是人天福报啊，因为他没有要解脱啊，那他努力的修一切善的目的也是人天果报而已，因为他有执着有烦恼啊，所以最好最好的结果也是只有人天的福报。可是下一次生在富贵人家真的有这么好吗？富贵造业更容易，对不对？对啊，他宴请宾客一下请50桌，好，不晓得要杀生多少活海鲜生猛海鲜，完蛋，对不对？你说没有钱，你说你今天不是富贵人家，你还没有办法请 他没办法请50桌100桌嘞，所以变成说，哎，他杀生的业没有那么重，其他也是啊，喝酒啊，还是什么寻欢作乐啊，都是要有钱啊，所以有钱反而说造业造得更重，到时候堕得更惨，所以希求来生的富贵有什么好处呢？没有什么好处，啊，堕得更快这样而已，啊，这就是没有办法升起希求的心嘛，没有办法。那也很多说我这次没有办法什么出家，我发愿我下一次可以出家，这样就好了。他这辈子修行就希望下一次可以出家，他就是为他自己说这一次可以不出家找一个借口这一次不出家，可是我发愿下一次我可以出家，这样
现成一个
我看不止一个吧现成好几个吧这个都说明我们没有欲求的心，哎，没有欲求欲得的这样的心，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找出它的原因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原来对自己没有信心，不相信自己这一世就可以开悟成佛，好，才会发那个很小的愿，这样而已，小小的愿力。所以既不相信自心可以做佛，又不相信自己可以成尧舜，那因为不信，所以就不能够精进修行一切的善法，而任其放逸懈怠。就好像一亩很好的良田，可是你没有好好的去什么去耕种，就任它荒芜。这良田就比喻我们的那个佛性，每个人都有佛性，可是你就不好好去怎么去开显它，那当然是没有办法成就了。好，那就放逸懈怠。好，那个田不好好去耕，它当然就长了一大堆早杂草。这个秀草啊，这个蓬啊，蒿啊，这个茼蒿的蒿啊，都是杂草的名称啊，就长了一些杂草。所以良田呢是比喻我们本质清净的佛性，杂草呢就比喻不幸而升起的这种烦恼染污。所以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其他的就不用再谈了啊，他是不可能在世间法也是一样，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也不可能事业成就什么各方面都有成就啊，都不可能，因为他没有自信心。那你今天来学佛修行也是同样的，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那前面所说的愤等这些烦恼，虽然也可以称为染污法，但是就没有现在讲这个不幸这么严重，因为他不但染污了自心呢，还染污他人的心，不但自己没有信心，还要破坏别人的信心。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有感染力，哦，他会影响到周遭的人。因为他常常就讲那些没有信心的话，哎呀，不可能嘛，多难啊，哎呀，所以也泄人家的气嘛，所以他就是不但染污自己，又染污别人。那譬如说前面所说的11种善法当中呢，只要是缺少信，其他的10个都没有了。信是第一个嘛，其他还有10个，你只要不信，其他10个善法都没有了，好，都会被浑浊而无法成就，所以说染污其他的心和心所，这就是不幸的体性。那其他10个还有其他10个有哪些呢？刚才说不幸的话，他就会放逸懈怠，所以就没有那个善根里面的什么不放逸跟精进这2个就没有了。然后又说到会使恶业增长，会使恶业继续增长。那会造恶业的人，他就一定是贪嗔痴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没有无贪无嗔无痴，对不对？那还有什么清安也没有，他不可能造恶业的人身心清安嘛。那也不可能有行舍，行舍是什么？精进三善根，精进无贪无嗔无痴叫做行舍。他没有精进，也没有无贪无嗔无痴，所以他也没有行舍。那他也没有不害，不害就是说还有那个因为还有嗔心，就会恼害他人，所以不害这个善心所也没有，变成其他10个都没有了。只要一个信心没有，就全部善法都不能够成就。我们就知道这个危害实在是最大。我们修行最怕就是没有信心，它就是后果那么严重。那会使恶业继续增长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没有什么惭愧心的人嘛，所以他也无惭无愧。那就没有惭愧这2个什么善心所了，这样加起来就10个心所，我们已经分析完了。所以一个不幸就通通都没有。 好，从不幸开始以下八法，因为具足自类具起，骗不善性，骗诸染心，这三种义理，所以称为大随烦恼。哦，这个我们明天再讲。接下来就是八个大随烦恼。好，那我们明天再开始好了。